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原地。首先播报小弟子新闻，神韵古风迎新春，然后和大家讲述一位12岁小男孩除夕之夜的期盼，接下来和大家分享6岁的明慧学校小弟子童童的修炼体会，在古代故事节目中给大家讲述诸葛亮求学的故事，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傅的红吟。
明慧小弟子新闻。
2007年2月17日，中国新年除夕之夜，以展现中华神传文化为主题的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在纽约曼哈顿无线电音乐城的7场盛大演出圆满落下帷幕。晚会以大型舞蹈为主，大型交响乐队现场伴奏，穿插声乐独唱、弦乐表演，借助顶级舞台技术精良制作的特大电子液晶显像天幕，呈现出一台世界一流水平的至善、至纯、至美的光明艺术。晚会震动了纽约百老汇艺术界，近4万观众好评如潮。晚会中的舞蹈展示了被现代人淡忘了的中华神传文化的修炼内涵，其中舞剧《忍辱济世》讲述了一位唐朝的方丈因忍辱行义最后修炼圆满的真实故事。方丈以慈善为怀，救起因未婚生子而要跳崖的女子，收养了在襁褓中的婴孩。在周围民众的流言蜚语中，忍辱将孩子抚养大，并把孩子交还给他的亲生父母，也不求任何报答。忍辱行善，这是修炼人的一种崇高境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文化系博士班的学生顾梦生说，我们真正等待的正统文化是没有任何共产党因素的，新唐人节目非常好，真是了不起，我感到这是中国神传文化的文艺复兴，这台表演非常值得珍惜，太宝贵了。演出中，法轮功学员用慈悲的歌声呼唤可贵的中国人为了自己生命的永远寻找真相，很多观众听后感动落泪。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说，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是在兑现着曾经的承诺，并不是叫你与他们一样，更无意改变你的信仰，而是希望人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天灭中共之前赶快脱离那邪党。当人们真正了解将要发生的一切时，就会明白法轮功学员现在为你而付出的一切了。纽约一家公司总裁莱斯特·科恩对这几首歌曲有很深的感触，他说，歌词都是展示慈善和真理的美好，这些富有哲理的歌词给人以启迪，他开始思考人生的真正意义。除夕之夜的期盼。李明谦是一位12岁的小男孩，现在读小学5年级了。在阖家团圆的除夕之夜，他忽闪着大眼睛对妈妈说，我想爸爸了，爸爸能吃上饺子吗？李明谦的爸爸名叫李宏伟，是沈阳市沈河区的法轮功学员，是沈河房产局房产经理二公司的员工，家住益友小区。他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从开始修炼的第一天起就戒掉了烟酒等不良嗜好。 随着学法修心的深入，折磨他多年的糖尿病、脂肪肝等疾病也不治而愈了。李宏伟每天接送小明谦上学，买菜做饭，辅导明谦功课。他是儿子的好父亲，也是孝顺父母的好儿子。他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处处为别人着想，邻里关系非常好。2006年10月8日上午10点，受沈阳国保大队的指使，沈阳市公安局山东庙派出所的几个警察身穿便衣，非法绑架了李宏伟叔叔。几个警察暴力殴打他，致使李叔叔身上伤痕累累。他曾被劫持到沈阳市张氏洗脑班迫害，被非法判刑一年，现在被关押在沈阳市沈新劳教所第一大队。在沈新劳教所的接待室，小明谦见到了朝思暮想的爸爸李宏伟。高大的父亲显得很消瘦，头发被剪得不能再短了。尤其看到爸爸手腕上的伤痕，小明谦难过地哭了很久。从那次接见后，小明谦变得很懂事，为了不让妈妈难过伤心，他很少在妈妈面前流泪，每天晚上睡觉时都搂着爸爸的照片。小明谦期盼着爸爸能早日回来。在李宏伟叔叔被非法关押迫害的日子里，善良的益友小区的居民们感慨于好人遭无端的迫害，人们不理解这是什么世道，怎么对好人这样。有时好心的邻居们将自己做好的食品悄悄地放在李家的窗台上，从生活上关心帮助着李宏伟的妻儿。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到了第八个年头了，目前至少有3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数十万人被非法关押迫害。在中国大陆，像小明谦这样在阖家团圆的除夕之夜不能与亲人团聚的还有很多很多。亲爱的父老乡亲们，请您了解真相，呵护善良，帮助李宏伟叔叔一家早日团圆。
小弟子的修炼故事。
我叫彤彤，今年6岁了。我从小跟随爸爸妈妈修炼大法，从3岁就开始认字，4岁开始读转法轮。刚开始的时候我读得很慢，有很多字不认识，妈妈和姥姥用手指着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读，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跟着读，很长时间才读完一遍。读第二遍的时候也是用了很长一段时间。5岁多的时候我自己可以读法了，我非常感谢师父给我智慧，现在大人读得慢一点，我就可以跟上了。我现在还认识很多繁体字呢，在家里可以和爸爸妈妈、姥姥、姐姐一起学法。在幼儿园里上中文课的时候，每当要学新的课文时，老师就让我先读给小朋友们听。大班毕业典礼时，我代表大班的全体小朋友上台讲话了。我知道师父让我们做好3件事，学好法，发正念，讲真相。我喜欢发资料，经常和妈妈、姥姥一起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和报纸。很多人拿我的资料，我发资料比妈妈和姥姥都快。每当这时，我就特别高兴。有时发揭露迫害真相资料时，我就想，如果我拿一个横幅，别人就知道我发的是什么了。我平常练功比较少， 以后我要精进，早日跟师父回家。以上是我的修炼体会，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古代故事，
诸葛亮求学。诸葛亮的老师是水镜先生，隐居在襄阳城南的水镜庄，院子里还喂养了一只花颈大公鸡。这只公鸡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正晌午总要叫三声。水镜先生一听鸡叫就下课了。诸葛亮爱学习，总想听先生多讲些课，一听到鸡叫就打心眼里厌烦这只公鸡。后来他就想了个办法，在裤子上缝了个小口袋，每天装上几把米，估计那只大公鸡快要叫的时候，就悄悄地把米撒到窗外，等公鸡把一小口袋米吃完了再叫唤时，下课已经晚了一个时辰。时间一长，水镜先生发现了这个秘密，还误以为小诸葛亮在故意捉弄师长，便把他辞退回家了。诸葛亮走后，师娘替他求情说，诸葛亮这样做也是为了求学，我看就饶他一次吧。水镜先生知道诸葛亮聪明过人，十分好学，也挺喜欢他的，是收还是退呢？还要再好好看看他的品行如何，于是就派了书童去诸葛亮住的隆中这地方暗中查访。书童回来向水镜先生讲了三件事：一是诸葛亮的母亲冬天怕冷，诸葛亮就上山割来水晶草铺在床上，并且每天晚上他都要自己先去睡一会儿，为母亲暖床，等把床被都捂热了，再让母亲安睡。二是诸葛亮家离井台只隔两畦菜地，他人小个矮，挑水时生怕水桶碰坏了别人家的篱笆，所以每次挑水都要绕过山脚的地边，多走许多的路，再往家拐。三是诸葛亮曾经向附近的一位青年请教过，后来虽然他的学问超过了这个青年，但他仍然对这个人很虚心。水镜先生听罢，高兴地点头说，诸葛亮日后必为俊杰，当下就催书童带路，要亲自到隆中接诸葛亮回来读书。水镜先生对诸葛亮的品德非常赞赏，就将平生的学识都传授给他。后来诸葛亮能成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主要原因是他博学多才，但更重要的还是诸葛亮的人品让人敬重。学法背法时间到了，大法小弟子们，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中的第48首诗《游享唐山寺》。好，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游享唐山寺，日月轮流转，乾坤是转轮，拈指200年，享唐就无存。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中的第49首诗，诗的题目是《登泰山》。好，我先给大家念一遍。登泰山，攀上高阶千尺路，旁回立斗难起步，回首如看修正法，停于半天难得度。恒心举足万金腿，忍苦精进去执着，大法弟子千百万，功成圆满在高处。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我念完一句呢，大家就跟着念。登泰山， 攀上高阶千尺路，旁回立斗难起步，回首如看修正法，停于半天难得度，恒心举足万金腿，忍苦精进去执着，大法弟子千百万，功成圆满在高处。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念的时候不要着急，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登泰山，攀上高阶千尺路，旁回立斗难起步，回首如看修正法，停于半天难得度，恒心举足万金腿，忍苦精进去执着，大法弟子千百万，功成圆满在高处。好，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登泰山》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